这个 DID 呢，是由境界波罗蜜多故，与诸有情不为损害。这个是第二个波罗蜜，持戒波罗蜜，持戒了又叫调伏的意思，就是能够为通过种种戒行调伏内心。这个正伏啊，制止自己啊不做种种的恶行、罪恶的事情，这为主。所以称为戒。那么戒的作用呢，就是能够与有情的不为损害。就好像这个佛的本生堂里面有一些故事一样的，佛发了愿，他要守这个不杀生戒，所以乃至于其他众生呢对他有伤害呀，他都这个了，不触恼，不伤害这个嘞有情。这是呢戒波罗蜜的这个功用。那么第三个是昂忍波罗蜜多。这个昂忍波罗蜜多的作用呢，是他损害时身能忍受。这个是第三度的这个作用。它跟这个持戒波罗蜜也不一样。持戒波罗蜜呢是他有情啊不伤害。这个第三度忍辱波罗蜜呢，不见不伤害众生呢，就乃至于众生来伤害菩萨，菩萨心里面呢都忍受，都接受，不以嗔报嗔呢，以打报打，不报复，不报复，这个是呢昂忍波罗蜜。像这个金刚经里面那个故事了，其他般若经啊，其他地方这个经典也会谈到这相应类似的故事。就是菩萨修行呢，修行的时候那割离丸呢诬陷他，就是说他调戏了他的这个嫔妃才女，然后就用刀啊伤害他。当时菩萨就发誓言了，他说了，就是你对我伤害，我也没有这个丝毫的这个嗔心，将来假设这个成佛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度你，是发了这样的愿。如果是说了这个事实的话，我这个是真实语的话，就是乃至于这个受了伤之后啊，这个手啊脚啊能够复好如初。所以当时割离丸呢就真的砍了他的手足啊，但是这个手足后来自然呢又复原了啊，又显现出这个嘞好的这个嘞样子。那就是菩萨的这个嘞忍辱心，对众生的这种伤害，就是一丝毫的嗔恼嗔怒都没有，能够甘之如饴啊，能够甘之如饴。这我们一般讲的忍辱，忍辱啊就是说我现在对抗你不了，虽然我不满呢，我嘴上不说，都是心里面放不下，那这个还不是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嘞忍辱。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忍辱啊，这个忍辱，忍辱是昂然驯兽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呢一点波澜都不会起，一点波纹都不会起，这样子才能够称为忍辱。不是讲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或者又来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都不是忍辱。这个只是一时的嘞，把这个嗔心给藏起来，等到过了若干年之后， 又迸发出来，又迸发出来，这个是第三度，是身能忍害，是身能忍受，身能忍受，忍的话讲了有三种啊，刚刚提到，这个最初的一部分呢是这个报复啊、伤害呀、第二部分呢是说这个辛苦疲劳啊能够忍受啊，像我们有的人做事情啊，做了一些时间看没人理，耐不住寂寞不做了，菩萨不是这样，菩萨是旷劫精进，久远修行，这个嘞，这个精进不已，能够忍受得了嘞，时间的长期性，度身的艰巨性，这个事情的枯燥性，菩萨也能够忍受，都能够忍受，这才能够叫忍辱，那么最深的忍呢，当然是法忍，法忍就是与法相应，与法相训，那福德小的人呢，智慧不够的人呢，听了般若空啊，害怕起来了，思维甚深意呢，头痛起来了，受不了了，菩萨不会这样，这是地藏法忍，这个第四个，由精进波罗蜜多故，增长功德，就是精进波罗蜜多了，能够令功德增长，这个你看释迦菩萨和这个弥勒菩萨了，同时发菩提心，但是这个释迦菩萨先成佛，弥勒菩萨后成佛，就是释迦菩萨了精进，这个嘞不断的这个嘞努力修习，所以他这个资粮呢先圆满，先成佛，由净律波罗蜜多故，起神通等，能引有情，令入正法，就是说呢，菩萨他修习这个嘞禅定，这个四禅是定呢，能够引发神通，能够得宪法乐住。那么有了这个神通之后啊，他运用这个力量了解，友情呢该怎么样度，该怎么样的摄入，让他呢对法升起信心，能够去入正法，不是说像有些人一样呢，他追求神通啊，就我们现在讲说特异功能，追求神通是为了出名，为了有点什么能力啊，超过于其他的人，超过于常人，去炫耀，成了他这个追求名闻利养的资本，一定乐意别人赞叹赞叹他，这有神通，有修行，那菩萨不是这个样子的，菩萨的这个净律波罗蜜啊，他是能够用神通摄化有情，就好像佛了成道之后啊，他就观察这个怎么样情况呢，让佛法呢马上能够引众生这个嘞入到智慧的境界里面，能够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佛法，所以当时候他就观察到这个油瓶楼罗迦瑟了，十力迦瑟了，观察这个三迦瑟，这个三迦瑟呢，他们当时候在印度很有影响，这个最长的这个迦瑟呢，他好像是有100多岁了啊，他是国王的国师，下面有500弟子众，就是很有名的500弟子。所以佛观察了这个因缘之后，就先去度化他，去度化的时候啊，这个就当时候这个是油瓶楼罗迦瑟吧，就说安排他到这个附近的这个洞里面去住。因为这个洞里面有条毒龙呢， 这我们现在一般讲说有条大蟒蛇，你去吧，这反正你住得了就算你的，住不了那当然是死掉了。当时候包括这个加塞的弟子、都有些不忍，说怎么会把他就是说安排到那里去呢？那结果佛呢就去了，第二天早晨出来托钵呢，这个完好无损，还是照常出来托钵。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加塞就忍不住了，就向他发问，这先有这个神通啊、禅定呢、能够降服毒龙，这个加塞呢就对他有点钦佩了，然后呢就向他发问呢，加这个佛就善巧为他说法，然后他就升起了信心了。得法眼镜呢，因为他本身就有根器，他也有禅定，有施则力，那么他就气死了原先的这个嘞外道的观点，错误的这个嘞观点，追随佛陀学法，随佛嘞这个弘扬教法，那么他的这五百弟子中啊，也就跟着佛学习去了。就佛他有这个嘞净律波罗蜜为基础，观察到这个右偏罗罗迦摄的因缘成熟了，然后就去度化他，度化他，而且他这个背景上各方面也对于这个佛法推动呢这很有影响，说一下子就有五百这个长随众，后来不是1250人聚吗？后来是他两个弟弟，再接下来是舍利弗他们这些，就形成了一个嘞，比较的大的这个嘞团体力量。由般若波罗蜜多故，能证教授，教界有情，令得解脱。这个般若智啊，是。不共世间的慧，能够破除无明烦恼，能够引令得到解脱，得到解脱，所以有般若智慧呀、就能够教授教界有情，得到解脱，就有般若智慧，所以我们这个佛法的弘扬呢。包括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这你一定先要对佛法的基础道理有所认识，掌握一定的基本法相，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基本内容要了解，了解了之后啊，继续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深入般若正见，能够了解这个法空，能够了解我空，这个的真实义，对这些真实义有了解之后啊，依之而修，依之而观察，才能够证得出世间道，才有办法解脱，不然没有办法解脱，这个有漏定无漏定，世间道出世间道，差别就是有没有般若智慧，有般若智慧，那就能够了生死，能够出三界，能够证无上菩提。如果没有这个般若智慧，只能够是成就世间的三昧，继续轮转这个生死当中，所以一定要有般若波罗蜜多，由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令十等功德无尽故。这个方便呢，就是以回向为方便，就是以回向为方便，所以这个方便呢，这个嘞，我们要。学了之后啊，又加以运用，有这么一个善巧啊，你不运用呢，那就比较可惜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管是大的善行、小的善行，乃至于起了这个一念善行啊，这个愿行，你都要心里面想啊，要回向一切众生，回向那无上菩提，你这个功德了才会大，你这个布施的种种功德了才能够无尽，因为你布施的这些事情呢，它了能够遍及到最究竟圆满的智慧当中去，做这个呢，成熟究竟圆满智慧的质量，而不是说追求人天呢，追求这个嘞，追求这个爱尘解脱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是嘞，这个嘞，功德无尽，由这个嘞，方便波罗蜜，由这个方便波罗蜜，那么由愿波罗蜜多故，色受随训师等圣僧，一切身中恒的之佛，恭敬供养常起师等。这个愿波罗蜜啊，它有这个摄受作用，摄受作用随你的这个广大愿心，你布施啊等等呢，这些类事情将来呀，就会引申的这个嘞，殊胜的艺术果报，就是引申这个殊胜的真善身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啊，能够为值遇三宝，值遇佛法，这个追随三宝学习佛法，常常能够为这个嘞做供养。做布施，闻熏修习佛法，能够这个嘞不断的这个嘞发起这个殊胜的正行，就是由愿波罗蜜为引导，由愿波罗蜜为引导，这愿波罗蜜啊，就是我们最初开始的时候这个无上菩提心要求这个佛道，要利益众生，要利益众生求佛道，这样的这个殊胜愿行。那么到愿波罗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属于行愿，跟前面发愿呢是有不同的，跟前面这个发愿呢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是愿波罗蜜，殊胜。由利波罗蜜多故，具足施则修习二力，拂灭诸障，能令师等常决定转。利波罗蜜呢，就是说了，这个观察的力量、止观的力量、定的力量。有这个利波罗蜜多，这个利波罗蜜多这里解释呢是具足施则修习二力，一个力量是施则力，一个力量是修习力，这个两个力量呢能够为调伏烦恼，能够让这个种种烦恼啊制服平息，能够烦恼啊灭除，都是由于施则力和修习力。施则力的话呢，就是说了，我们闻了这个佛法的道理之后，要依所闻的道理，如理而加以智慧的抉择，抉择功德，抉择过患。比如说布施，不布施兼贪有种种过失，因为你贪恋种种财物啊， 就在财务上呢起这个贪烦恼，甚至于呢贪烦恼强烈之后就变成小气啊、兼贪啊，所以乃至下下的一分这个施舍呢都不能够升起。如果失去种种财物啊，就好像割了心头肉一样的，就非常的痛苦难受，那么就观这个贪呢等等呢不舍了不思的这个过患，这个来生的时候感贫穷果报，这施舍了。那施舍功德嘞，那你通过施舍之后啊，能够为调御自心，能够减少贪烦恼。我们每次做布施，每次做布施的时候呢，你的贪烦恼都会逐步逐步的减少，能够调整。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看起来是帮别人利益别人，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在帮助自己。你对于财务种种啊、名利种种呢，这个贪爱心在减少，在对治自己的贪烦恼。那么另外的话，从业果的关系来讲，将来会感的了种种这个呢资具的这个获得，能够比如说将来要眷属圆满了，财富呢具足啊，人事上呢没有这种呢这个障碍呀，那就是由于说有这些布施去饶益他有情众生，受了这种饶益之后啊，对他欢喜，那么这样布施的这个功德一层一层的观察，那么观察了功德，观察了过失，我们就要远离过失，成熟功德，心里面就能够得决定，所以能够令施整常决定转，就是心呢、里面能够得决定，这个是属于啊施则力。那么修习力的话呢，就是说了不断的重复性的施则，施则了又施则，施则了又施则，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就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直观，所以他当下的反应呢就是符合于道理的，都能够趋向于正行的，就好像慈悲观一样的，他最先呢是施舍嗔心的过患，慈悲的功德，那么他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决定要升起慈悲心，可是呢他忍不住还是心里面有点恼火，有点受不了。但如果他的修习力啊多了之后，广了之后，就是遇了种种伤害的事情呢如影刚露，感谢众生给我一个痛苦的事情，我不会有任何的埋怨报复，这种种的事情呢是成就了我的资粮，是我的善知识，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的，他见一切人呢，这个不管高下了皆得礼拜，这是彼等为善知识，乃至于人羞辱啊诽谤呢、他皆无这个嘞抱怨嫌弃都没有，就是这个修习力的作用。所以我们佛法成熟的过程当中啊，就有施舍力，就要有修习力，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力量，这个就成为利益波罗蜜，就像前面愿波罗蜜一样的，他速速这个观察了这个种种众生的利益啊，要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啊，他就会更加努力的去这个嘞做布施，去这个嘞这个嘞持戒，这个精进禅定智慧等等，能够摄受起来，使得这个菩萨了能够恒德之佛来做供养，是这样的，就是跟有关系，愿有多大 行就有多大，行有多大，那么果也就有多大。那小小的愿就小小的行，小小的行就小小的果，是这样的。哎，所以有的地方呢，比喻说嘛，草的种子，哎，它只能成为草；树的种子，哎，经过时间的培养，它就能够长成大树，是这样的。哎，这个是愿波罗蜜前面，哎，这里力波罗蜜呢是两种力，最后一个是智波罗蜜，由智波罗蜜多故。离如是闻言诸法迷路，迷谬受用施等增上法乐，舞蹈成熟一切有情。就是智波罗蜜的这个类作用，就是这个智慧呀，他依这个嘞所闻的道理，依这个所闻的道理进行观察，进行观察的话嘞，就能够远离我们依闻取意的这个万智分别，万智分别，前面讲了。这个我们最初的时候啊，是有导顺无导，你还没有见圣道之前呢，都是颠倒梦想，见了圣道，见了真实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种种的想法，种种的思维，都像在梦中的这个镜像一样的，来去生灭皆不可得，都是虚妄分别，都是如言安利所起的种种相，种种曲折了，种种境界，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没有真的真实的时候呢，你还是在这个颠倒意识状态里面，所以称为是有导。为什么顺无导呢？就是依这个虚妄分别有，两者能取所取啊，空，这个做观察的时候，就会能够将我们如言取义的种种错误能够消除，能够远离，所以是顺无导，佛法的揭示内涵呢，跟我们世间的一般哲学呢，其他一些观念有所不同。其他一些哲学一些观念呢，它是建立本体论，由这个本体来展开的。佛法依缘起义，这个不建立实有本体，没有实有本体可得。佛所说法，都是方便工具，用以来助显第一义，用以来引发真实义。所以在这个学的这个种种文思道理当中，就反观内照，反过来破除我们所只有的种种这个类真实义，所谓的这些实体有的真实义。所以这一层呢是非常甚深甚深的，不是容易了解的。那么这个智波罗蜜的时候啊，就能够离如闻言诸法迷谬，迷谬，谬就是错误的意思，我们讲花谬啊，就是非常的错误，不对，迷惑错乱的认识，那么受用施等增上法乐，就是说呢，在这个布施啊、持戒了、等等的这个当中啊，由这个法空的观察，在做每一样每一样的这个 诸行当中都能够安住在法乐里面，这个是自受用。他受用的话呢，无倒成俗一切有情，就是种种有情呢，他们没有认识到真实意，认假作真，认贼自负，认贼作父，在种种烦恼里面呢，头出头没的。那么菩萨由他的这个智波罗蜜，由这个殊胜观察慧呀、因事立道，因材施教，种种美妙的言辞比喻，皆是真理，启发众生，能够让他从这个迷惑颠倒里面呢超越出来，从这个错误思想认识里面清醒出来，那么渐渐的嘞，也如菩萨一样的修习啊，诸行啊，发起圣愿，乃至于最后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利他上面呢，能够无倒成俗一切有情。前面讲了三自性呢，这个呢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呢，是众生啊迷谬，妄解这个虚妄分别有，以为真实，其实于此二都无啊，能分别所分别了，都是呢名言遍计，随名言安立的妄相妄分别，这个都是属于名言遍计的，不管你说有说空，说真实还是说虚幻，都是我们一种名言的安立。那么离名言的安立呢，为是我们种种的分别，如是分别，如是相，如是心，如是相，种种这个缘起诸行，心心所的现起，深入观察了，就远离了这个所遍计的我法有，离我法有，照见我法空，这个能所取而不实，顿入圆成实当中，这样就是嘞迷呀成悟，转颠倒为真实，那么就能够成熟一些有情。所以于自善能够在布施等呢得到法乐，于他胜能够成熟有情的智慧，这个是第十波罗蜜的这个殊胜作用。如是以说最胜正行，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最胜正行就讲完了，从最初的广大正行，那是广大愿，常识正行，那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嘞修学，一处正行，那是涵盖一切有情而做利益，无尽正行，那是回向无上菩提，让这个资粮趋向于为究竟果证，以作资粮，具备这样的愿行以后，就开始起行，起资积极资粮，就有能够观广大缘起了，自他无碍，自他平等，能够为随喜种种功德利益，和这个以神通啊这些力量善巧啊去摄化引渡，那么这个就是资粮呢，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以无分别之为摄受，以这个发起呢加行呢为引入，最后这个有正德等流和究竟，这个十二个就是最胜正行。作意正行其相如何，接下来就是这个嘞，作意正行，作意正行。那么这个作意啊，我们一般来讲五遍行里面有一个作意，这个作意是通常意义的作意，就是说这个我们心思活动的时候啊，要观察这个镜像的时候呢，引领这个心啊去观察这个境界， 让这个心能够起一个警觉性。就好像这里呀、有人来了，这个要把这东西偷走，你在这打瞌睡，他偷走了你也不知道。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打瞌睡，你心很警觉，他才一进来你就发现他了，所以他就不敢进来了。这个就是警觉性的作意，属于五变形。那么通常我们讲说七作意啊，如理作意啊，四十种作意啊，种种作意啊，就是讲我们用这个呢集中的注意力来对这个事情，对这个道理做观察，就是集中心力来做观察，叫做作意，就是依这个道理，依道理，依事项，集中力量，集中心力来做观察，跟这个五变形的作意呢不一样。五变形的作意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心念升起来的时候，就是引发这个心去观察这个境界而已，所以它是相对刹那的。而这个静心啊，成熟这个止观，成熟这个圣解的这个作意来讲呢，它是一种持续这个运用的这个嘞方法，新的一个运用方法，叫做嘞作意。那么这个作意正行其相云何，就是作意正行呢它有什么样的相貌，下面就开始了这个发起来讲。宋曰，菩萨以三会恒思为大圣，如所施设法名作意正行。就说了菩萨的这个作意是如何作意呢，这个作意正行呢，就是以三会，就是闻思修三会，又以这三会，闻会思会修会，就是先是有听闻呢，这个此是子彼是彼啊，有为无为啊，有常无常呢，种种道理，那是闻会。有了闻会之后，去入这个思维啊，这个依这个种种道理进行思维啊。修会的话就是说呢，以定力为基础，细微的这个劝习练习，数数的练习。前面讲说有思则力、修习力，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修习力，能够升起修习力，这个三会。恒思为大圣，恒思为大圣呢，就是经常性的保持啊，没有间断的这个进行的思维大乘的道理。如所施设法，那么这个所用的是什么呢？内容是什么呢？是如所施设法，就是大圣所施设法。前面讲的这个相仗真如，相仗真实，这个呢对治分位得果，种种道理，那么是大乘所施设法，那么思维的时候呢，就思维这相应的法，自思维相应的法。这个就好像我们去哪个地方呢，先找段地图看一看，看这个路线怎么走，看好了之后呢，就依照这个路线呢前进呢走啊，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么学习这些佛法的道理，就像看这个地图一样的。那你不能说我地图看了是这样走的，走起来我那样走，你这走得到吗？走不到。再一个，如果这个地图啊看了不用照着走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看地图啊？干脆不用看地图，直接走就好了。所以佛法的理论学习，经典的学习，就是为了能够好好的修行。所以有少数人呢，这误会啊，因为我们是讲实修的，我们要修行的， 读那么多经典有什么用啊？哎，这个说的一尺啊，不说的一丈呢，不如行的一尺。其实这是过去勉励人的一种话，就是要哎，策发大家了，不要光是口头上呢说得好，而要实际的也去做，要有实践的精神。那并不是说反对你这个去学习，学习也是要的，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明确这个方向，找出更好的一条道路，能够最快最快捷的这个呢成熟自己。我们每个人的基础啊情况呢都不一样，各个人的根性都不同，你不通过了解，你怎么知道哪个适合于你，你从某个方面又是最快呢？所以呀、啊，先要有了解，又有学，作为自己的这个指导，正是为了实践的这个修行。所以这里讲呢，如所施设法。所以经律论三藏呢，就是解释阐述戒定慧三学的，也就我们这个嘞所要修学的这个内容，名作意正行，所以这样叫做作意正行。什么叫作意正行呢？那就是说了，闻思修三会，思维大乘意，思维大乘所说的种种道理，如实的思维就是修行了。转驾生系的时候，你就能够证的，这个就是作意正行。下面这个论点呢，就是以这个展开来解释。论曰：若诸菩萨以闻思修所成妙慧，这个是第一句。菩萨以三慧，就是菩萨要以闻思修呢三者成妙慧。闻是第一，修思是第二，修是第三，这是我们学习佛法的基本次第。学习佛法的基本次第，你看作为一个基本接触佛法了解佛法的学习者来讲，最初他可能就是很陌生，也不知道三宝是什么含义，经律论三藏是什么含义，什么又是禅宗啊，又是净土还是密宗啊，都是不清楚的。那如果他慢慢有了解，有人讲，一点一点的听，他终于就是知道的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是属于文会，属于文会。但是我们今天呢，很多很多这些经典呢、论点呢，基本上都很少提到，很少了解，所以讲起来都感觉到很陌生，不像过去佛法兴盛的时代呀，那所以这个修行的人呢，这个实践的人呢，能够找得出比较有方法的路子，就比过去少了不知道多少。所以首先第一个呢，这个要闻，菩萨呢要广闻。在这个讲到菩萨的这个基本行的时候啊，就是要多闻，多闻生智慧，多闻能够断无意，就会远离一些无意义的虚幻的事情。有些方面呢不是这样做的，你不懂，你还以为啊非能够解脱了断烦恼啊，在那里忙干一通，弄得很辛苦，最后呢还是烦恼一大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游闻能够得涅槃，你听了之后啊知道啊，烦恼怎么处理，烦恼的根在哪里，这个断了这个烦恼的根之后，那么你就能够渐渐的将其他一些烦恼断了，得到涅槃了，证到无上菩提了。是一个广闻广学，闻了之后你如果不思维就不会有所深入， 就不能够举一隅反三隅，就会有点教条，这个照搬呢，不懂得嘞，在你的身心上，在你的生活当中实际运用，所以闻了之后又思维呀，从这个层面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四象善是如何思维的？就前面讲到说，这个无间正行正行一样的，为什么无间正行呢？这个自大平等就能够无间正行，它跟前面这个愿行的有关系。要长期精进，一切有情都成佛道。但如果是你的心里面呢，没有能够广观缘起啊，这个嘞，似一切众生同一体性，就有这个嘞，亲疏的差别。那么有的你就利益，有的你就不利益，那肯定就会有间隔了。所以我们要管家思维，把这个道理能够为清楚。比如说前面十二个，最胜正行，它跟这个愿心资粮家行见道修道究竟道这个相应的这个层次，你要去了解，这样的话你对于这个十二种殊胜呢，就会得到更深一步的这个认识。有了这些认识之后，你才能够运用呢，进行观察了，才能够有修慧。修慧就是说，我不只是思维到了，思考到了，我要常思考，有序的，依这个道理做观察，这样才能够成熟修慧，由深到熟，由熟到巧，最后你就能够任运直接的做观察，成熟到圣解位，能够与所思所闻的道理啊，心里面深深的认可决定，那就有修所成的妙慧，三种妙慧。速速作意思维大圣，速速作意思维大圣就是解第二句，恒以慧作意，常常以这个慧呀，来作意呢，就是说常常的思维这些道理，思维大乘的道理所观的这个嘞，境界。依不思等如所思色气境等法。那么前面讲这个速速思维大圣呢，是总说这个依不思等如所思色气境等法呢，是别说，我们这个大乘研究啊，这个里面呢，对于具体的种种内容呢，有所安利，有所揭示，比如说十度，这个布施有布施的内涵，持戒有持戒的内涵，这个忍辱精进禅定等等，各有其内涵。十二部经当中啊，也有所立，各有所不同。那菩萨以这个文思修三会呀，这个总说了思维大乘，具体来讲就思维布施啊等等，思维这些道理，这个依教而思，由思起观，由这个观修故，能够得大圣果。所以先是要以这个呢所安立的名言，大圣所施设的这些呢教理为一的，如是名为作意正行。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作意正行了，作意正行了，要闻思修啊，三会具足，这个是会的次第。会所依所对的内容呢是大乘，大乘的内容具体讲呢是所施设的种种言教名言，大乘的三藏十二分教，这个大乘的这个嘞， 十度般若空的这些道理，那都是属于大乘呢所思维的内容啊。那么文师了这些内容呢，相应的素食思维，这就是坐意正行了。此诸菩萨以三妙慧思维大圣，有何功德？就是菩萨了，他以这个来闻思修三会呀、啊，来思维这个大乘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啊，这有什么功德呢？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闻思修会的所得的这个果，所得的这个果，闻思修这个作意呢是因，功德是果，由因到果。那先由这个问呢、啊、引发这个呢阐述。宋曰：此增长善戒，这个入意即四成。就是说了这个闻等等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因缘呢能够为增长能够增长由这个素素的这个观察呢，能够令这个所缘呢这些事啊能够成熟这就是作意的这个呢功德先这个闻的话呢能够为增长对于大乘意的了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种种论点，学习种种经典一些经典在某一些内容呢有重点的阐述，但是其他的内容呢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么另外一些经典可能在某一个内容很多的阐述能够补充你前面看到这些经典呢所不足的内容，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闻了能够令这个所得的法义所了解的道理能够增长那么闻了之后我们有思啊，有这个修啊，我们经过静静的思维之后啊就能够入意不停留在表面的文字上，而深深的启迪自己的思考，能够融会贯通。人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速速串习速速串习之后就能够与真理相应就能够与真理相应，能够悟入，能够契入，因此而成就。论曰：闻所成慧，思维大圣，能令善根戒得增长。思所成慧，思维大乘，能证悟入，所闻实义。那么这里就是将这个颂里面讲增长善戒入义这两重呢讲到了第一重是闻所成慧，思维大乘这里讲这个思维呀就是说以三妙慧思维这个大乘呢，闻也是思维，思也是思维，后面修也是思维那么这个思维是总说就是说呢逊于这个道理的观察我们叫做思维。那么从成熟的次第上来讲，闻的时候、思的时候、修的时候呢各有所不同。闻的时候的思维是初级的这个思的时候是渐入的，修的时候呢是渐渐完成的，有这么一个呢层面存在 就好像我们第一遍学这个辩中辩论呢，很多基础都没有，连一些基本这个名词都不会，这讲到哪都找不到边，忙着查字典，忙着看这看那，这个是文呢。好，你经过几遍学习之后啊，有一些理解了，能够这个象品的、占品的，这个真实品的前后连贯戳中起来，都了如指掌，融会贯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文会的最后了，要转入思会了。思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能将这些道理融会与这个种种现象以及其他这个论点经典的种种法义互相这个呢觉引发威，互的仗义，这个时候才是思会。你这个时候能够比如说禅修的时候啊，依这个道理速速思则，速速思则，生活当中啊，你以这个相应的道理，比如说三字性的道理观察，这是遍计所知性，这是依他起性，这是缘成实性，能够予以实际的运用，实际的观察，这个是思会。修会的话，是你这个内心摄入以定为基础，能够有序的、周遍的、细致的依道理来做观察，这个时候就是呢修会，就是修会所设了，那么它是有一个呢，由粗到细，由初级到高级，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呢转化过程，有这么一个转化过程。那么这个种种转化过程，总的来讲都叫思维。然后因为这个内容是大乘，所以都称之为思维大乘。文所成会思维大乘，能令善根界的增长，就是善根呢会增长。这个经过这些论点呢、经典学习的人呢，他会渐渐的有体会，就能够比较未学之前是怎么样，学了之后又怎么样。这个有学佛法的人跟没有学佛法的人又有什么差别，通过这比较之后啊，就能知道这个善根增长，善根渐渐的醇厚，不会像最开始的时候连也不知道，只能听别人讲这个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连基本的界限都分不清楚。所以今天跟这个学觉得很有道理，心头一热，学了几天以后又冷下来，又找一个又学，最后呢不能综合在一起，到底谁说的是对呀，谁说的是不对呀，也不明白。但如果他有这个嘞，系统的听闻，一番认真的了解，那么就能够与法义加以抉择，能够比较，这个时候他这个善根呢的增长，相对的来讲啊，这个他要去听闻更多更深的法义的时候，这个教授者老师善知识教他了，他也能够生欢喜，不然他不生欢喜，这就是善根增长的一个表现。有些人呢一听法了那么困难了，头就痛了，接下来就打瞌睡了，再不行就跑掉了，他们没有善根，善根未成熟。那如果他管家闻失了这个善根呢的增长，所以不为难事，于法呢欢喜踊跃，福德具足，智慧成就，所以堪为信受大乘法器。思所成会思维大乘，能证悟入所闻实义， 这就是特征。就是说思所成慧的时候啊，他不仅仅是说现在听话听得比较喜欢了啊，能够比较好的了解了驯入了，有这样的一个根性的具足，而是他如理的这个思维啊，能证悟入所闻思义，他就是能够如实的善巧的理解所学的道理啊。这里能证悟入啊，还不是真正的有对之道，这个能够成熟，这个见道以上还不到，这个是思慧，思慧就是说他在理解的层面上能够如实的把握这个佛法大乘里面的究竟义，殊胜了义，就是般若空呢，空的思想呢，唯识的原成实性呢，前面讲的虚妄分别有啊，于此二多无啊，此中我有啊，这个唯有空呢，于彼亦有此啊，他能够深入了解这些道理，就是从种种的角度去阐述，他也能够分辨清楚，决定无疑，这个是呢，能证悟入，所谓思义。下一次啊，我们再讲这个修舍成慧。